刘延明师兄问：初上座腿不舒服，手不舒服如何？手酸就是忍，腿不舒服呢，你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就行了啊。所以这两个分开来讲，手酸或者是手疼是必然的，大多数人都会有的，只能是忍过去啊。腿酸呢，你就找一个不酸的方法，就找一个不酸的姿势啊。娄本营师兄，我就是小东啊，张浩啊。崔建卫师兄，哎呀，你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个着相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我用什么来回答你呢？我用地藏经里边的话来回答你吧。是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障啊。你这个也算在其中。
张浩老师，我这个打坐2年半了吧，大约，但是一直没走出自己疼的，自己那腿疼啊，还是原来我就是非常厉害，现在马上全身就感觉到就马上和痛起来了，但是还是有疼，有疼的那地方，一直没走出这个阴影来，有时候就和麻木了似的，疼的麻木以后就麻木了，就说，但是我能忍，能忍呢，感觉着也是不能忍，你是为什么呢？就是我就忍着吧，但是疼疼，我得要活动，稍微一活动就没事了，就是这样。
娄本营师兄，你打坐2年半，你是打什么坐呀？是打心中心的六印一咒吗？谁给你灌的顶啊？
是心中心啊。
你不说谁给你灌的顶，我就不问了。但是心中心你应该听说过这个话，不修腿，3年的时间你用2年半来弄腿。我这个说话是比较难听的一个人啊，手疼你忍忍吧，脚疼活该，脚疼活该，有谁要求过你的腿必须要怎么样吗？你腿疼你找一个高一点的，你双盘腿疼你就单盘，单盘腿疼你就散盘，散盘再腿疼你就坐高一点，坐个10多20厘米的小凳子上，那还疼？那还会疼吗？你平时坐着腿也会疼吗？一般来说呀，头几十坐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问的问题都会集中在跟身体相关上，身体上的眼睛啊、耳朵啊、身体啊、手啊、腿啊都这样。你这2年半了，还在问这种问题，跟身体有关的，最初的粗妄都没有吸下，你这2年半的坐都，哎呀，太可惜了。上座前调整好姿势，上座以后不允许注意身体，腿疼活该。上座前就别让那腿憋在那儿，他就不会疼。
自从我灌顶以后，我一直也没上，也没去，也没问，我就自行的在家里就打坐。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你是说你灌完顶以后一直没上，没上什么？你现在是打什么呀？你是按照心中心的要求，每坐2个小时，一天都不能间断的这么来打的吗？谁给你灌的顶啊？
要是这个不把腿盘上，就说我是散盘，要是不把腿盘着，要是就不在腿上磕，我估计现在也有可能就不在这方面了，但是思想一直没离开身体的这方面，2年半了，对吗？
对，一般人就是几十座身体就会化空的，因为他不注意身体，所以你一直不化空，等于你这座白打。这个话呢，就是为其他师兄说，在这里的人千万别像这位娄本营师兄这样了，他这个是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3年只在那儿弄身体。我们是修心，不是修腿，所以上座之前先把姿势调整好了。手疼呢，前几十座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你忍忍。这脚呢，你尽量弄一个舒服的、轻松自然的姿势。上座以后就不允许再注意身体了，身体提前会化空了啊。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个大部分人应该走的路。这个娄本营师兄呢是比较极端，大家千万别像他这样啊。 不是说一定要散盘，也不是说一定要单盘，也不是说一定要双盘，也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都行啊。你就是调整好一个轻松自然的一个姿势，别把它弄疼了，就做到个十多二十厘米高，二三十厘米高都可以，那小凳子上脚交叉着地就可以了啊。这样你的脚就不会憋着，也不会疼了，你就不会注意到身体了。所以目的是不注意身体，而不是注意说你现在是散盘还是你现在是什么盘，别注意这些东西，别在这上边做文章。就是关于身体和打坐姿势脚的问题，今天就到这儿了，不再做讨论了啊，别在这讨论这事儿了。罗本营师兄，那你就别在意他了，不要再在意身体了，集中精神听咒语吧。那你就继续的回到咒语上，啥时候关注到身体，啥时候回到咒语上。所以这个东西也为其他师兄说啊，大家看一下，就是别养成这种习惯，就是从一开始打坐的时候就不能去关注身体，不要去注意身体。如果养成了这种习惯以后，你的要真正进入到修行，要比别人多很多麻烦的事情，你必须要先改正掉你的这个毛病，这种习惯才能站在和别人同样的起跑线上才开始修行。千万别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去注意境界，注意身体，注意是什么状态，我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啊，注意这些东西没有意义的，就只管咒语就行了。富强师兄是问我吗？前面不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吗？明心见性也知道生死涅槃本来空啊。不仅解脱各三藏十二部经文全都是这个的注脚，元婴老人原来说过这话的。都是师兄弟，都是师兄弟，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我灌顶前都会交代这个事的。灌过顶以后，你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我们之间不成就师徒关系，我们师兄弟相称。都是这样的。潘立方师兄啊，你平时多别别你的那个无名指，然后再一个呢，你上座前用热水，就是你解手印之前用热水泡一下那个手，手暖和一点会比较好接，你多别别它都能够接得上的啊，你多试试多练练吧。全部手印都解好了，都学会了，咒语都没问题了，才能够上座。在手印没有学会之前，任何一个手印没有完全的学会之前，不要轻易的上座。
老师好。有时候呢晚上这个睡觉以前躺下睡不着，有没能做功夫？
第三印呢是比较容易会散印的，这个手印我自己原来打坐的时候也老是第三印会散印。我一般呢就是上座前用肥皂洗手，就是不要用那个什么滋润的东西，就是肥皂洗完手以后就不要再弄其他什么东西了，什么擦手霜啊什么东西都不要擦，然后完了就直接就上座，那不容易掉啊，手印不容易掉，就是无名指不容易滑脱下来。张红军师兄，你平时做什么功夫啊？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还要再做什么呢，这不就已经是做了吗？你睡前也这么做吧，包括你现在也应该这么做吧，你还要一个什么样的其他的做法呢？一个。第二一个呢，张红军师兄，我听你这么回答我就知道你坐下根本就没有观照，没有起现观照这件事情，你就可能看过一些跟观照相关的书，坐下全是妄想纷飞的，包括你现在问出这种问题来，我觉得都本身而言就是你看不到妄念，这是最大的问题。坐下没有单独的观照，别讨论观照的事情了，就坐上吧，坐上只管咒语，养成了强烈的只管咒语的习惯，这种后坐力，这种趋势在坐下体现出来，这叫观照，并不是说在坐下做一件其他的事情叫观照。心中心坐上坐下说得很清楚，坐上只管咒语，养成习惯了以后，在坐下不念咒语了，一如坐上一般那样，这叫坐下修行，没有其他的事儿了。王银红师兄，成在这里应该是纯粹吧， 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话是基于我自己本人我自己的修行的感受而说的，其他你看过的那一些书我当然也能说，我们出过一个小册子叫做如何观照，这个小册子是说过的，前三代祖师包括齐老师所讲的跟观照有关的言论我们都集中在里边，那些东西我都知道，我也都听过，我也都能讲，但是其中有一些话并不是我自己非常切身的体会，所以我并不拿出来的，直接就在那讲，遇着那机会你是那种情况我也能为你说那个，但是就我自己从我自己的修行的经历我的体会而言并没有观照，我在一千座里边压根儿都没怎么听过观照这一个词，我听都没有听过这个词，齐老师都没有为我说过，就是只管打坐就完了啊，坐上只管咒语，你只管打坐只管咒语了以后，你再回过头来再回想那时候修行的情况，那时候的感受，总结下来就是这样，养成了习惯了，坐下没有那个咒语它的那个趋势和那个后坐力，就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后坐力，就跟你打枪打的那个后坐力一样的，就是你坐上只管咒语的那个力量，养成那个习惯了，你坐下把咒语丢掉吧。所以说坐下是如何修行，坐下一如坐上，只是不持咒。说完了就是这个，其他的没啥事儿。你要让再说一个坐下怎么来弄，一定要个操作吗？没有操作，但凡有操作那都不是观照相似的，也就是说在你打坐之前让你坐下少弄点事儿，心思别那么活跃，心思太活跃了以后呢，坐上上座了以后不容易只管咒语，也就是说你不是养成只管咒语的这种习惯，你不大可能会起现观照的那种现象出来，不会起现观照的那种情况出来，所以说让你哎呀别弄这些事儿了，断停别想了，这些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让你为了能够培养你打坐的时候别这么妄想纷飞的，少整点事儿了，那个思维不要那么的活跃，少管事儿，少管闲事儿是比较好的。那少管闲事儿呢，弄就不容易坐上管闲事儿。你坐下不管闲事儿，你坐上容易只管咒语。久久的只管咒语以后呢，它的那个后坐力体现出来了以后，自然的那个状态就叫做观照，并不是说做件事情叫观照，没什么事情可做。对，把那个这个什么海星师兄把你发的那个东西给他删掉，不要呢私下的传这些东西，我们是灌顶的时候给你看过这东西，应该是交代过你的，不允许你去传，谁要这东西自己找他自己的灌顶师去要，不要私下再来传这些手印，这是大忌讳，你怎么知道谁灌过顶没谁没灌过顶啊，你看过你就应该自己应该要删了，你自己会打手印了，会打坐了，这东西对你就没有什么用了，你留着它，你传来传去的，哎呀不合适，大家也不要去看，即便是灌过顶的也没必要，你们不是从他接法啊。哦，这两天阳了就坚持打坐吧，还是熬够他两个小时吧，啊，祝您早日康复。这个熬啊确实就是最好的力量了，没其他的力量，别认为入定有什么神的力量，就是这个熬才是真正的力量啊！我们的千座都是熬过来的，大家的千座都是熬过来的，千座里边不可能不生病，绝无可能不生病，三年时间不生病那已经是成神了，就是熬，因为新冠的这个啊，它还不是特别重的病，我们在这儿是有那种在千座里边要动手术的那种人的，也是靠熬的，那是要全麻的，也要靠熬，那也得熬，那也有的，就是熬吧。
哎，张老师，我也有一个问题是困扰我好长时间了，就是一上座吧，这个胃口这儿好像就不丢的难受，虽然你不理他在吃咒，但是也能感觉到啊，也是被他有时候都牵走了
啊。吕成师兄，你一说这个话呢，我就想起来，其实我原来问过跟你非常接近的问题，问过齐老师，我在千座的里边的时候，我问齐老师说我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观照， 我要是静静的坐下来的时候反而妄念纷飞。其实上我后来发现，那是你开车或者是你在乱的时候看不到妄念，你静下来的时候是看得到妄念了。也就是说乱的时候你是随境界跑了，已经随境界跑了，自己看不到而已。多打打坐吧，今后你会知道这种东西就是仍然还是已经跟着跑了。我问过跟你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刘素芳师兄啥时候注意到身体，啥时候回到咒语上坐上，没有其他的什么诀窍，也没有其他的什么道理可讲的，坐上就只有这一件事情，只管咒语。啥时候不是只管咒语的，回到只管咒语上，完了。这个刘素芳师兄想起来另一个事情，就是你去医院里边看一看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另外一个，第一个你先去检查身体有没有毛病，第二个你是不是特别怀疑这个打坐能给你打出什么毛病来了。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话别注意，当然是的，这个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你愿意修行的角度上。但另外一个角度，你要是认为说打坐给你打出毛病来，你可以不打。
我不打坐我咋修行啊，我感觉只能是打坐得修行。再一个，我确实有这个心理，我不知道是不是打坐打的，但是我也检查过也没什么毛病。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佛教里边不是说只有打坐，那念佛法门就不就不打坐吗？
就是有一次检查说是一点胃炎，但是不至于说一打坐就那个揪的难受。其实在坐下也有时候，特别是刚上座的时候厉害，坐会儿好像有点轻。
这样，你如果说是一直有这个心理啊，就是神经病，那你就是打坐打出神经病来了。那你还不如别打坐了，你就别修心中心了。
那老师，你建议你给我做个建议，你说我应怎么修？
你就修那些不用打坐的法门啊，不用打坐的法门，你看看还能不能再。这比如说你一念佛你就胃就开始就揪着疼，那你要这样你换信仰算了，你就是信天主教，你看看他会不会啊。我建议你要么不在意他，要么就是不修，因为现在你一修就这样，怎么弄都是只有这两条路，要么继续修行，要么不修行，就是只有你选择这样咯。
我是选择想继续修，我现在我已经打满千座了，我还想重新打千座呢。
我的建议就是，要么你继续修行，要么你就别修心中心了，就这样了。你一边修行一边这心里边又过不去，没必要，犯不上，何必自己找个不痛快呢，是吧？千座满了，那你就别打了。越打越这打坐打出心理障碍来了，我觉得你这就是癔症。这个心理上心理科有一种病叫癔症，也就是说自己想象出来那个东西想来特别真，对你而言那个东西就是真实的，但是它确实不是真实的，这就是叫癔症。我觉得你要去你是应该是去医院的心理科看病，而不是说什么修行不修行的问题，先治病吧。
张老师，我现在感觉我没有病。
你感觉你没病，你现在这不就是你一方面又感觉你胃那儿有病，你一方面你又说你感觉你没病，你到底是感觉有病还是感觉没病啊？
我就是感觉那不舒服，但是我吃饭弄什么干别的活都没事啊。
那行了，不用打坐，千万别打坐，那就没病了，这就解了嘛。不打坐就是治病。哎呀，我特别反对这个楼师兄说的这个东西，把打坐当作是治病的方式，我坚决的反对这种说法。把打坐修行和身体相关起来，我一概反对这种说法。你要是身体不好，你就去治病去。打坐不是跟身体有关，跟身体无关。
张老师，我特别不想放弃修行啊。
你殊途同归是你殊途同归的事情，我不殊途同归。我自始至终在任何场合，我灌顶的时候都告诉你说清楚了，打坐不要跟身体挂钩。刘素芳师兄啊，一千座都没能教会你如何关照，一千座以后还来教你如何关照呀？你一千座那怎么修的呀？ 除了打坐你干什么？打坐是助行啊，你一千坐不知道正行是什么吗？没听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心中心打坐是助行，六应一咒打坐是助行，坐下观照是正行，也就是打坐的目的，打坐只是一个手段，打坐的目的是达到什么目的？达到的目的是为了教会你怎么修行，就这个目的。一千坐，嗯，现在千坐满了，建议你绵密提持佛号，念佛求往生净土。
我最近听你张老师你那个开始，现在都学着做观照，我感觉我做的观照还可以。
嗯，我是应该是不会去讲观照如何观照这种事情的，我说的坐下都是坐上的延续，坐下比坐上的事儿还更少，那叫观照，并不是说坐下有另外一个不同于坐上的事情来做，或者是多做一个什么事情叫观照，根本不是如此，坐下一如坐上，只是不持咒，这叫坐下修行。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刘素芳师兄，我都不建议你这种观照，这种观照是根本完全彻头彻尾的打妄想，你别观照了，你就念佛吧。我跟你说了，你又不听我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你念佛，你别弄什么观照了，观照绝对不是说学着做观照，观照根本没有可操作的手段。杨翠师兄，打妄想觉得心里堵，那不打不就好了？这是你的感受，打妄想觉得心里堵，那不打妄想啊，我们本来就让你不打妄想啊。我说不讨论坐下的意思是扫除那一种特殊的，也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关于观照的一种误解，也就是认为观照是啊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做一件什么事情，这一件事情是断是停是配。我是为了扫除这种有为我说的那个话，但并不代表说坐下没有修行，不代表如此。现在更多的能够看到的是在坐下大量的是在讨论观照的内容，讨论观照的操作，具体是怎么操作观照这一件事情，嗯，或者是讨论观照的原理，讨论观照的手段，都是在讨论这个，这个已经离观照已经非常非常远了，甚至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这是两条路上的事情，所以说不应该再讨论这些事情。而且另外一个呢，从我自己本人我自己的修行的感受而言，就是如此的，坐上只管咒语，坐上只管咒语完了以后，刚一下坐的那个时候你自己是有感受的，也就是说那个力量还在，那个后坐力，打坐只管咒语的那个后坐力还在，就是保持那样的状态，那就是叫观照了，并不是说还有个其他事情可做，并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做。另外一个呢，我在这里一讲这个话呢，就有人可能会有另外一种误解，就去干这个事情了，一打坐的一打完坐就去转过头来回头转脑去看那个境界，你错了，你这么一弄你已经不是观照了，不关注任何的境界，也就是在坐上我们说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的意思就是啥都不关注，啥都不理他，坐下还是啥都不理，啥都不关注，连咒语都不管，坐上你是有一个东西坚持着咒语，能够让你持在一个咒语上来练就你什么都不理的这个力量，坐下连那个咒语都不用，直接在这个大千世界里边去混着，还是什么都不管，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什么都不管，这不就是力量吗？坐下的力量吗？这个就是叫坐上磨刀，坐下用刀，这才是真正的观照。观照是这样，并不是说多做一件事情，而是比做上的事情更少才叫观照。我们现在说的少管闲事儿，少弄这些事儿来的等等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是打坐前的事情。因为你想啊，文思的那个阶段，你自己，我常说这个话，这是三年以前，你要学，你可以玩命的去学；三年以后，这一辈子你要去学，你也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学。你把所有的时间弄到，就弄这三年的时间，你来学习这个，学习那个，来弄这些妄想，弄这些细论，太可惜了。这三年打坐多累啊！你让他那个这三年打坐那么累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效果让他充分的发挥，你就别弄这些事情了，弄这些事情啊，这个学习也好，或者弄这些细论，你放三年以后，你细论一辈子没有人管你的，你这三年的时间里面你别弄细论，只管打坐。 坐上只管咒语，就这么简单。越简单越容易上路。我们总是担心，好像我错过了什么，我不学那个东西，我就会错过明心见性，咋可能错得过呀？他要是现钱，他咋可能不现钱呢？我就想问这个话了，总担心他现钱的时候你错过他，他咋可能不现钱呢？就只管打坐吧，把你那些东西身上多余的东西给弄掉吧，别想着那从哪吸取点什么知识了，多啥都往自己心里边搬，你自己心里边现在没学佛法的时候的东西都要给它丢干净了，你现在还一边学佛法一边我把东西往自己心里边搬，别搬了，你停下来吧，你要弄你也是三年以后，你要弄一辈子都行，没人管你的。万庭燕师兄，虚度时光你要怎么样呢？不虚度时光你要怎么样呢？那我就告诉你，你是虚度时光，我听听你会怎么样？我说你不是不虚度时光，我听听你又要怎么样呢？有什么意义呢？讨论这个？罗本营师兄不讨论这些了，我不想和你讨论这些，好吧？嗯。崔宝安师兄，修行，修行就是解决烦恼的。你刚刚已经问过我了，世俗的烦恼我不是很专业的，我自己这个人在世俗上我做的并不是特别好，你要相信你自己生活的经验，相信你自己的生活的智慧，自己解决自己生活里边出现的事情。你要按佛法来讲，佛法里边就有这个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告诉你的就是说世俗的事情从来就没有生过，从来就没有过，都是虚妄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是故无生，所以世俗从来就没有生过。你现在妄想太多，不止你妄想多，所有一切众生都烦恼多。为了修行是为了什么？修行就是为了解决你的烦恼，这就是修行的意义。崔宝安师兄，你可能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孩，我感觉你啊，感觉啊不一定对，我感觉你是还没有修心中心法的。从我们这里的这个角度上而言，我们一般是不太讨论那个世俗里边的事儿的，因为我这里的人啊，不见得世俗都是干得很好的人。还是我这句话，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经验，相信你自己的智慧，别在这个事情上来征询别人的意见。你要征询你世俗里边的事情，比如你生病了，你来咨询我们，那就不行。我们生病了，我们也是看医生。那你说你要那什么，你讨媳妇儿、找女朋友的这事情，你来咨询我没用，我自己呢还没谈恋爱呢。那你要说是那你读书的事情，那你读书考试的事情你咨询我们没用，你还是只能是自己去好好学习，只有这个。我们这里相对比较的单纯的就是直接就讨论你在佛法上有没有什么疑问。嗯，如果说是佛法上的疑问，我们可能还能用点佛经弄点啥来跟你聊一聊，或者是说你要讨论六应一咒心中心的修行的方法，我们可能有一些体会能跟你讲一讲，仅供你参考，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你要说世俗，我们这些人可能都不见得特别厉害啊。没事，不回也行啊，就是听得到就听，听不到也就没事，这也不是说特别重要的啥事儿啊。时间也到了，师兄们，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啊，嗯。